列王志上十三章第一节开始。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面前烧香的，撒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云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散了，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祷告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正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官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把你的宫给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到别的路回去，不从约伯利来的原来路回去。
对，我们今天呢来查列王记十三章一到十节，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神人呢，这个就是从犹大到伯特利，传达神的预言。那么当时呢，耶罗伯安正在烧香。我们看就是左边这张图啊，南国犹大就是这个黄的部分，北国以色列就是这个蓝的部分。然后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呢到伯特利，其实直线的距离才19公里，所以一天的来回估计走个10个小时也就够了。所以他就直接就是去向这个耶罗伯安传旨意。然后耶罗伯安呢，我们上一周已经查到了，他把就是神的祭司呢都赶走了，然后呢，他就是自己立祭司，他甚至说，谁如果出一头公羊，这个七头母一头公牛七头公羊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它列为祭司，然后呢，他还就是说自己当祭司的职分就是献祭烧香，然后神人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在他在献祭烧香，然后神人呢就传达这个耶和华的旨意，预言呢就是将来大卫的后代约西亚这个要污秽秋坛，要除掉秋坛的祭司。其实这个事情300年以后果然发生了，就是这个大卫的后裔约西亚王呢，就是把那个耶罗波安筑的这个秋坛全部的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且烧了那个他供奉的亚瑟拉的像。然后呢，约西亚呢看见山上那个有坟墓，就叫人呢把那个坟墓里的骸骨啊出来拿出来，就污秽了坛，烧在坛上污秽了坛。然后呢，这个约西亚呢还看见就是今天这个神人啊他的坟墓啊人他下面的人就跟他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什么事。然后约西亚就跟人家说不要挪动这个神人的骸骨，就是让他就放在坟墓里面，也不要移动，就是我们下面要查的那个老先知的那个骸骨啊。然后约西亚就把这个所有这个耶罗波安王设的这个秋坛的殿都废去了啊，这个又把这个秋坛的这些假祭司啊都杀在这个坛上。并且呢，在坛上呢烧这些祭司的或者是死人的骨头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就是说，3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exactly 就应验了这个先知这个神人向这个 耶罗波安传的这个旨意。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罗波安如此的沉迷于拜偶像啊，为什么神还兴起这个神人特地来传达预言？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神人的另外一个预兆，实际上那个是预兆，不是预言啊。就是他这个预兆呢，说你这个坛必要破裂，然后坛上的灰呢要倾洒啊。其实就是以前啊，那个祭司处理那个烧下来的灰，其实是非常仔细的，要放在坛旁边啊，这个一个容器里面，然后非常小心的搬走。这个，因为他这么说了那么一个预言，耶罗伯安就很生气，他就捉拿这个神人，结果呢，神就他捉拿的手呢，神就让他那个手就枯干了，然后果然这个坛也就破裂了，然后那个上面的灰也就倾洒了，就是说神就施行了这么一个神迹啊，因为神有时候是通过这个神迹啊，给民众啊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征兆，让民众相信是神在那个掌管这个天地万物的啊，这个预兆就得到了实现。这个时候，王他又软下来了，他就恳求神人来医治他的手啊，然后他的手就得到了医治。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他明明知道，因为我们说神是全知全能的嘛，他明明知道耶罗波安他要悖逆到底，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刻还医治他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或者我们今天给别人传福音，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段就是从列王记的7章7节到10节，就是王就进一步的软下来了啊，他邀请神人吃饭，神人拒绝了。我们这里也想一想，就是说，王为什么要去邀请神人吃饭？他前面跟神人不是很敌对的吗？也是不信神的吗？为什么要请神人吃饭呢？啊，神人为什么要拒绝呢？这里就讲这个神人为什么拒绝呢？因为神事先是警告过他的，就是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停留，就是吃饭喝水都不可以，也不可以从原路回来啊。然后就是他就按照神的这个命令，他就这样去做了。因为反正一共也就是19公里的路程，走个一天就没有问题的。那么这里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王要挽留神人啊？王的心态是怎么样的？那么为什么神又要警告这个神人不可以在伯特利停留，连吃饭喝水都不可以，也不可以从原路回去？另外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有什么提醒？
好，谢谢陈先生。耶罗波安哈，在第11章刚出场的时候，有一句话哈，凭借他哈，就是11章的28节哈，28节说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啊，他没什么背景啊，他的母亲是寡妇哈，从小也没有什么这个啊，这个好像人给他做铺垫，但是他这个人确实能干啊。所以在监工的时候，他就显出才能哈，被这个所罗门所看重哈，提拔他，栽培他哈。后来他神拣选他做北国的王之后哈，真的是哈显出他的才能来哈，大有才能。但是呢，这个才能呢却用错了地方哈。一个人呢把整个的宗教体系都给改了，呀，敬拜的体系哈，敬拜的方式。服侍的人员啊，包括节期啊，这，都他一个人哈，把他这个都给改变了哈。当这个大有才能，他有的才能没有用对地方啊，不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你看这个在造成的这个灾害呀，是非常的巨大哈，影响很多的人啊，影响他这一世代的人啊，以及后一世代的人啊。但这一章里面充分体现出。神对他的怜悯和恩典啊，虽然他一再的反叛啊，不照着神的心去做，但是神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存有恩典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显出上帝的怜悯来哈。
好，那我今天代表第三组，就简单回答一下刚才陈姐姊妹所提到的几个问题，综合起来，就是说，综合他这三个问题，我们刚才的分享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一题结合第一题和第二题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给耶路伯安这样的机会，就是神给耶路伯安他就是神给耶路伯安这样是一次悔改的机会。 啊，当他及时转向的时候，神看到耶罗波安带领百姓已经陷入最终了，但是神没有放弃百姓啊，神是派神人到耶罗波安跟面前呢，是来提醒他，当他何时转向的时候，神的拯救必然会临到的。但是此时的耶罗波安，他是陷在自己的愚昧当中。但是神有怜悯，神有突出是神有怜悯，神有拯救的，这是一点。再一个，耶罗波安虽然带领百姓已经陷入这个罪中，但是神派神人去警告，去也是一种警告，告诉呢，如果你们不悔改、不转向的时候，审判必然临到，就像他的手一样，当他指向的时候。就立刻，他的手就被枯干了。就说，就也就是神宣告他是有主权的，这是一点。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也结合第三题，我就想到，就是说，神深知道我们心中啊，常异变，常离开主爱，行自己的路。但是呢，第三题我们结合第三题，但是神呢，他给我们人要警醒。如果你一旦不警醒，就会走回原路，就像神不让那个神人回原，照原路返回一样，实质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可，如果我们靠自己行事的时候呢，往往就会走回原路，走回自己的那个老我的当中，在这条属灵的这条道路上呢，时常会这样，不仅停止不前，还容易走回生命老我的生命那条原路上。
好，这一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给耶罗波安的恩典虽然他犯罪，虽然他到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再明确的点出他33节、34节耶罗波安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试图做一些表面文章跟当初的扫罗一样但是呢他没有真心的悔改甚至这个罪使他的家遭到被除灭的结局。北国整个一直陷在罪的当中，但是呢，显出神的恩典来第一个派先知来，而且是特地从南方，犹大国派来的先知你就说这个先知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他一个要走路北方不是没有先知北方有先知，那个老先知在北方但是呢，他特地从南方让这个先知学习顺从这个先知要走路。这个先知要克服困难，克服惧怕，这个而且他直接就站在这个耶罗波安面前讲话，离得很近呢。你看耶罗波安都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别人传话给耶罗波安呢，耶罗波安自己就听到、看见这你像这个神人，这个先知，他有多大的胆量多大的这个信心，才能够这样去做而且相信他照着神的话去说。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神会保护他哪怕这个王要害他，神会出手保护他所以这个神人是神给耶罗波安的恩典，而且是给北国的恩典大家都能够看见，大家都能够听到先知讲的话，他不光讲了300多年之后约西亚这个王的事情这个陈杰把那个经文列出来很好大家对照列王记下的23章15节到20节那段经文就直接点到这个神人的话语的应验而且还有一个预兆这是第三节把这个预兆给他们，这是一个恩典因为300年以后，你讲谁知道会成就还是不成就呢？那当时的人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神替神讲话呢？所以这是根据这个申命记第18章的经文。申命记第十八、申命记13章讲了一个条件，申命记第18章讲了第二个条件，帮助人怎么分辨是真假先知。申命记第13章就讲说，这个人一定要引导人去认识耶和华，这才是真先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神人按照神的名讲的话，远期的预言我们没办法但是他近期的预言可以检验的，可以马上应验的东西要应验这就像这个以利亚面对400个假先知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你看，谁祷告能够让天降下火来烧灭祭物，谁就是真先知这是检验真假先知的第二个条件所以你看，他设了一个预兆，这是让人当时就知道这是神人，这是神的先知，真先知不是随便讲的 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啊。然后到了第五节哈，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哈，给他们马上一个能够检验的，当时看得见的预兆，让人知道哈，这真是神人，要听他的话，要悔改啊。为什么神明知道耶罗波安不悔改，还要派先知对他讲话呢？一个是哈，在耶罗波安的身上显明神的怜悯，显明神的恩慈哈。另一方面，不光是给耶罗波安的哈，给整个耶罗波安身边的人，整个北国的人都听见都看见，让这些人受警告哈，不要跟着耶罗波安去做这些事情哈，拜假神哈。你看这个时候还是拜金牛犊哈，奉着耶和华的名义，但是到了列王记下第23章哈，当约西亚王起来毁掉这些祭坛的时候，还要毁到亚施拉的像，就是拜来拜去，最后就是怎么样？拜上假神了哈，亚施拉都出来了哈，啊，所以这是神给他的恩典哈。第三个哈，神马上医治了耶罗波安的手，这也是给他的恩典哈，所以他马上他就软下来哈，但是软下来不等于他悔改啊，他并没有真正悔改哈，所以从耶罗波安的身上就看到后来那个希律王的样子哈，希律王哈表面上说，哎，这个东方的博士哈，你们先去拜。拜这个新生王哈，回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哈。但是不是的哈，所以为什么神要吩咐这个先知神人不要跟他吃饭呢？因为吃饭哈，什么时候吃饭呢？献平安祭的时候要吃饭啊，是表示神的悦纳人的献祭，悦纳人的悔改啊，悦纳跟人之间有这种恢复了平安，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平安和好的关系哈，才在一起吃饭的哈。所以神知道哈，耶罗波安没有真正悔改，所以不要跟他在一起吃饭啊，不要在北国吃饭啊。然后呢，不要照原路回去哈，这也是当初吩咐那个东方博士的话哈，不要照原路回去哈，否则他们会有危险的哈。如果回去他们去找这个希律王，可能希律王把他们连着这个新生的耶稣要一起杀掉哈，不要让这个消息传播哈。所以这是对神人的保护。不要让他照原路回去哈。那明天我们就看到哈，这个所以神人的经历，包括他讲的话，都整个都是神使用的一个预兆哈，一个预言的方式哈。神人什么时候专心的依靠耶和华？这是对这个耶罗波安的提醒。你如果照当初先知对你讲的话，耶罗波安，如果你照着大卫的方式跟从神哈，遵行神的律法的话。神会建立你的国啊，10个支派会跟从你哈，会稳定他的国啊。虽然在人看起来很难啊，他们当中又没有圣殿啊，这个祭司都在南方哈，但是呢，神有他的方法，只要耶罗波安遵照神的吩咐去行，神会保护他。就像这个神人啊，他如果原原本本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啊，不要去在这吃喝，不要照原路回去。神有办法去保护他啊，哪怕这个耶罗波安要杀他，啊，手都伸出来了，神会让他枯干的啊。狮子在他身边会保护他的。但是什么时候先知，包括耶罗波安，偏离神的吩咐啊，照着自己的方式去行，或者照着别人的建议啊，别人的这个主意去行的时候，就会有审判降临。所以整个这个神人，他的讲话、他的做事、他这个人生都是一个预言啊，像对北方发出的一个警醒哈。那告诉人该怎样去跟从神啊。但很可惜的哈，耶罗波安也包括这个神人哈，后来这一段啊，都是产生了 compromise。一旦有了 compromise，一旦偏离了这条的路，就会落到审判当中。
就是我们知道耶罗波恩这个人，神当然是全知全能，他已经被神弃绝了。但是呢，神还是希望就是北国的百姓能有一些起来来跟随主的，而不是100%都跟着去拜金牛犊。我们还记得就是在亚哈王和耶洗别的时代，当时这个耶洗别追杀以利亚嘛，以利亚就灰心丧气的这个躲在一个洞里面。然后这个神就告诉他，我还给你保留了7天，7天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啊，这个7000人是从哪里来？因为这个是以后的事情，那肯定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我们肯定说，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时代，没有每一个人 美国就是不是100%都跟着来拜金牛犊的，所以说才存留那个7000个渔民，然后这个神就是差遣这个神人来呢，就是说既是提醒耶罗伯安啊，这个宣告审判，也是说光照他的百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度分裂是出于神，但是拜偶像却是出于撒旦的这个破坏。啊，这个神不允许他的百姓呢，就是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差遣这个从南国差遣先知啊，来提醒他们，来警告他们。然后这个就是神呢，当然知道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呢，他要悖逆到底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特性，他既有公义，又有怜悯，又有恩典。他再给耶罗波安一次悔改的机会啊，当然耶罗波安没有接受啊，就是说神其实在这个是有双重的目的，一是要尽力挽回耶罗波安，另外一个还要尽力的光照百姓，挽回百姓。也就是说，就像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同样的福音，同样的见证，有人听了马上就这个悔改啊，受洗得救了；有些人听了就置若罔闻一样，这个。也就是说，神让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但是有的人就是啊，在这灵里面他是活的，他就听到了，他就接受了啊，那没有接受的，是真的是啊，就是等待他的就是审判和灭亡。然后呢，就是说最后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罗波安请神人吃饭啊，他们做王嘛，前面那个手枯干了嘛，就是他肯定是觉得很没有面子了啊。然后他就想，就是通过这个平安祭的方式呢，请神人吃饭，让人觉得哦，这个神人其实后面代表神已经跟他和好了啊，已经是原谅他了，神已经悦纳他了。但是神就是特意不让神人跟他吃饭，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彻底的弃绝他，就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啊。包括呢，就是说神也让这个神人不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和但一起的拜金牛犊，这个地方也被神彻底弃绝了啊。这个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说这个神人啊，他接受了王的邀请。前面宣告神非常严厉的，像烈火一样的审判，这时候又跟王把酒言欢，又吃饭喝水啊，那么百姓看到了，让他们会觉得我们的神就是不是一个很 serious 的神，这个神是可以被贿赂的，一顿饭就是可以把神贿赂过来的。那神的公义在哪里？他的圣洁在哪里？所以说，当做神的仆人啊，也要时刻的这个警醒，就是不可以，就像何牧师说，不可以 compromise，不可以偏离神的道。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做基督徒的，我们跟这个世人的交往要特别的小心啊。我这里要提醒的，就是说，不是说一般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我们要尽量给他传福音。我们如果面对一帮明知道他是，比如说他是拜撒旦教的啊，如果是这样的人啊，东方闪电这样的人，你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喝水，或者是到监狱里面的罪犯，除非你是要为他们传福音，而且你有非常坚定的心智，神明白的告诉你，你要给他们传福音，你可以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只是说跟他们混在一起吃喝玩乐的话，你的下场一定会被这些拜撒旦人带下去的，这个不要轻易的尝试。我们的交友也非常的小心，不要跟这些。神弃绝的人真的要小心。当然，我们可能不知道神是不是彻底弃绝，但是你如果明显的看到这些人是违背神心意的话，神也没有话语领导你，你真的要小心了啊！这个是我们组的一点分享。
这个神人啊，他有两个这个预言哈，近期的、远期的哈。那近期的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那当时在坛旁的，包括耶罗波安还有其他人，他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神人啊，他就向神来祷告祈求啊。那神就听了这个神人的这个祷告，然后王的手就复原了。所以从这一点的话，也是显示出这个神人真的是神所差派的。那当时的其他人就看见两个神迹，一个是一个近期的，就是这个坛的破裂，坛上的灰庆洒。好，第二个就是王的这个手啊，从枯干变到复原，所以这个就是让他们，其实是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亲眼所见，好，能够来好好的思想这个 神所差派的神人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呐，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好，甚至想用吃饭来贿赂这个神人，好，来挽回他的面子。那这个对我们的警醒，我们也是讨论到说，这个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明明知道这个耶罗波安他是这样的死不悔改，他为什么还要来差派这个神人来再次向他警告？哈，对我们看到说，我们如果出去传福音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碰到那些完全拒绝福音的哈，死不悔改的人。那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还是要去向这些人传福音哈，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哈，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的。而且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是不知道谁会信，谁会不信的，所以我们只要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就像这个神人。好，所以前面提到说，神为什么要兴起神人来告诉耶罗波安？一个就像牧师总结的是，来告诉这个来帮助这个耶罗波安，同时也是帮助这个北国的这些子民，让他们看到。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看到新约里面，神为什么要差派彼得去向这个哥尼流去传福音？神可以用千万种方法就让哥尼流他们一家就已经信了，那为什么还要差派这个彼得去？他的目的是要来塑造这个彼得这个人，好，要让彼得完全降服在神的里面，要让彼得学习顺从。那有可能对于这个神人呐，神也是的，来。进一步的来帮助这个神人在主里面的成长，让他来完全顺服神的话，看他有没有遵从神所交代他的话。因为有些先知，其他的旧约里面也会有一些先知，哈，神给他命令，他没有完全的遵从神的这个命令来行。所以，这个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只要遵着他的心意去行。好，不管是去做任何事，像这个神人也好，我们去传福音也好，只要我们清楚明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完全的顺服、遵从的去行就可以了。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我觉得我们这个晨更查经呢，非常非常的有收获。你看，每一个人讲的，从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这个见解啊。我们就整个就看到这个神人的忠心跟他的勇敢，他面对耶罗波安这个王这么恶，他还愿意被神吩咐出来讲，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可靠。他的话语的实现，他对这个王的怜悯呢，把他的手医好了，看见祷告的能力，因为第六节说：“求你为我祷告，让他手复原。”圣人就祷告，王就有恩典把他手复原了。那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神人的清廉跟他的遵守神的命令。就从这十节啊，看真的想不到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啊，跟神的属性就是连上了，对我们在这个时代遵守神的命令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清晨来这边查经，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好，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哈，很棒的哈，像今天读的经文，明天哈会更精彩哈，明天这段经文哈，很值得深入的去思考哈，不大容易解释啊，但是一旦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哈，这个神的光哈就会发出来，感谢主哈，我们这一周背的经文哈是以利亚哈在加密山上哈打败这个假先知以后。对百姓的一个呼唤既然已经显明出来神的福音清楚明白的向人简明这个跟随主悔改的道路已经显明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要做反应不要像这些众民一言不答不做反应，不做选择，那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我们要积极的选择来悔改来跟从神好，我们一起来先来把它读一遍。 列王记
列王
上
记
十
上
八
十
章
十
八
二
节，
二十一节，
以利亚
以利亚前来
对众民
众民
说：“
你们
西
门
十
二
十
两要到
到
几
时
呢？
若
耶
和华
是
神，
当顺从耶和华；
巴利是神，
当顺从巴利。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你的话语，真的是一句一句解开，都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做我们的指路明灯。主啊，也让我们有坚定的心智啊，坚定的来跟从主，一步都不偏离。也求你在前面指引我们的道路啊，告诉我们当行的路，让我们时时刻刻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侍奉在主面前，一刻都不松懈。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